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九章哈，第一节，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甚喜爱大卫。好，我们来看哈。大家要注意这个十九章的第一节跟三十章跟这个十八章第三十节，就是上一章的最后一节之间的关系啊。其实呢，在第一节一开头这个词哈，你看到它这个前面有一个万物，也就是说它跟上面的最后一节是有关系的哈。在十八章三十节当中呢，圣经说，每逢非是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啊，我们上次讲过哈，这里的原文指的是扫罗呢，比每当这个就是说有影响力的这个非是人的官长出来打仗的时候，大卫就比扫罗的臣仆呢更有智慧。然后原文的意思是大卫的名呢，非常宝贵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连词，你再看这第一章和上一章之间的关系，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上之前打仗打得好好的，这一章突然要杀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扫罗认为大卫比他更受欢迎。扫罗认为呢，大卫在战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智慧比他和他的臣仆更优越，而且呢，大卫的名声在十八章三十节那些重要的战争当中，不单被北国人啊所认识，也被外邦的非士的军长所认识。所以说，当大卫的名声传遍在那个时代传遍四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扫罗呢，他的这个嫉妒心和他这种啊对权力的这种疯狂的渴望呢，被激动了。所以说，他要出来杀大卫。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能看到哈，当大卫的名被人视为宝贵的时候，扫罗要杀大卫。在新约的时候呢，圣经说耶稣的名传遍四方，那些人就要杀耶稣。所以说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哈，你能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呢，大卫可以用来指向新约的基督做一个预表。然后扫罗在很多时候呢，你可以把它看作是祭司长和文士法利赛人在新约的时候那个宗教利益集团。所以说有了这样一个冲突啊。然后在这里的时候呢，扫罗首先吩咐的是他的儿子，他的继承者呢，还有众臣仆，表示呢要去杀死大卫啊。但是圣经说，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非常喜爱大卫。所以说你看整个撒母耳记哈，撒母耳记上约拿丹和扫罗呢是父子，是一家人，但是他的信仰跟他父亲完全不同。他父亲爱权力，爱名，爱慕虚荣，但约拿丹爱上帝的真理，并且约拿丹呢爱上帝所拣选的大卫。所以说你会发现，当他的父亲已经对大卫这样一种仇恨和嫉妒到了极点的时候，他的心仍然爱大卫，就像十八章所说的心相契合啊。第二节，约拿丹告诉大卫说，我父亲扫罗要杀你，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个静僻地方藏身。在这里的时候，大家来看啊，圣经说我父亲想要杀你，原文的意思是我的父亲就极度的渴望要杀死你。所以说扫罗呢，他你能看到他在十八章当中呢，他被魔鬼大大附身，他的那种仇恨和嫉妒已经到达了一个极致啊。然后呢，约拿丹他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决定，所以说他提醒了大卫，在明天早晨的时候呢，不要再去了，而是找一个人找不着的地方啊去藏身。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 两个人身处不同的阵营啊，但是呢约拿丹靠着上帝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在人类历史上，所有的这种官二代，所有的这种利益集团的这种后代和子孙，他们即使心里呢知道某件事情是对的啊，知道像大卫这样的人呢是上帝所拣选的，上帝所使用的，但是为了家族利益，人往往不站在公义这边。但是我们看约拿丹，他是一个神所恩待的人，他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了大卫，他保护大卫免于被杀。所以说约拿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罪恶体制的一个背叛者，他不愿意在他的父亲这罪上有份。所以说弟兄们，你看整个撒母耳记哈，你有的时候需要注意到约拿丹这个人，注意到约拿丹跟大卫的关系，注意到约拿丹跟扫罗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注意到约拿丹跟以色列，还有就是约拿丹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约拿丹这样的人是上帝所爱的，他在利益和亲情啊，与以色列与上帝的公义产生冲突的时候，他站在上帝的公义那边啊，这个只有在上帝做工的时候才有，这种事情呢只有在以色列国中才有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很多时候啊，当有人呢要对这个牧师或者教会去有一些坏的动作的时候，说的会重哈，都应该撇开人情利益，选择站在啊那些有真理的牧者和教会这边，不要在阴谋和罪恶上有份啊，这是圣经最起码的一个原则。所以说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约拿丹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这一点。第三节，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里，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我看他情形怎样，我必告诉你。好，来这里啊，我们看到约拿丹哈，他私下的把他父亲叫起来，而且他把他的父亲叫到了大卫藏身的那块田里。弟兄姊妹要注意哈，在这里呢，约拿丹为什么这么做？是因为约拿丹他跟他父亲所有的谈话，他都希望当着大卫的面，都希望让大卫看到他不是在欺骗他，不是在和他父亲做什么勾兑啊，也不是说表面上跟大卫结盟，但是背地里呢出卖大卫，他是在让大卫呢在恐惧当中呢能够有这样一种放松啊，有这样一种平安。而且呢他跟扫罗谈大卫的事情，并且他许诺呢把原文是所看见的这些事实都告诉大卫。第四节，约拿丹向他的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我们来看中文说，在他父亲面前说大卫的好话，不是的，原文的意思是说，这个约拿丹向他父亲阐述啊大卫的美善，这个好哈，这好的原文就是创世纪当中上帝每创造完就说神看的是好的，也要说这个好不是虚构出来的，这个好不是说我替你说情，因为什么？你往第四章往后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约拿丹在劝他父亲的时候所引用的是圣经的真理，所引用的是摩西五经，引用的上帝的律法。所以说在这里这个他向他父亲讲论大卫的好，只是站在圣经的角度，站在律法的角度，站在上帝关于善恶的这个标准的这个角度去讲啊，说王不可，你注意这两行，王不可在他的仆人大卫身上犯罪，注意这个词哈，中文叫不可得罪，原文的意思是说王啊不可在他的仆人大卫身上犯罪。所以说约拿丹呢明明的告诉扫罗，即使你身为以色列王，你也是以色列的一份子， 你也要受到摩西律法的约束，你不可以以你的位分高低，然后你位置高，你是一个王，你就对你的任何一个仆人去作恶犯罪啊。他说王不可对他的仆人大卫犯罪，他用的是第三人称啊。所以说约亚丹呢，首先呢本着圣经本着真理向他父亲说明这样一个原则，后面说因为他未曾得罪你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在他身上作恶，因为他没在你身上作恶。刚才提到有一个好，在这里有一个得罪的罪哈，就这两个词，这两个词指的是在上帝的律法之下被定为罪定为恶的事情。然后说他所行的都对你有益处，原文的意思是他的工作啊，或者他的他所做的哈，都对你有非常的好处。也就是说约亚丹呢进一步在劝大卫，在劝这个扫罗，他讲到大卫所做的都符合上帝的律法，大卫做这事情都是为了以色列，都是为了上帝的公义，而且对扫罗对扫罗王是有好处的。实际上在这里的时候呢，约亚丹他让扫罗想起大卫曾经为他弹琴赶出身上的魔鬼，而且呢约亚丹也为了以色列为了扫罗打死了非利士人歌利亚，并且带领以色列人呢大大的战胜了仇敌，战胜了非利士人。然后第五节哈，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我们来看第五节哈，中文说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原文的意思是他把自己的生命置于脚底，然后去击杀那非利士人。你注意这个词，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看顾自己的性命，把自己的性命扔到脚底下，踩在脚底下，然后去征战啊。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六节和腓立比书二章三十节当中，保罗提到过有一些基督徒啊，有些仆人他是为了福音去不顾性命。所以说约亚丹在劝扫罗，大卫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名利，不是为了权利，因为没有人会为了名为了权去把自己的性命置于一个危险的地步。事实上扫罗当年啊，扫罗在那个非利士人歌利亚出来挑战的时候，扫罗也公开悬赏，说有赏钱的，还可以做王的女婿啊，还可以免各样的税。但是有人出来吗？没有，约拿单也没出来，没有人出来。但是唯有大卫，他为了整个以色列，他把自己的生命置于不顾，然后去击杀那非利士人。在这里的时候呢，约亚丹希望扫罗能够想起大卫做了什么。后边说呢，这是耶和华为整个以色列呢所施行的一个拯救。这里呢，你看到这句话哈，这句话实际上是对上面半句的解释，也就是说，这个大卫如此的不顾性命去击杀非利士人，其实是上帝做的工作，上帝把这样的信心，把这样爱以色列啊，爱以色列百姓的心放在大卫的心里，然后大卫的勇敢，大卫的信心都从上帝而来。所以说大卫呢能够不顾自己的性命然后去拯救以色列啊。原来说大卫的工作，大卫所有的征战都是上帝的工作。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呢，约亚丹在告诉扫罗，你不要与大卫作对，因为你与大卫作对等于是与谁作对啊？与上帝作对啊。这个拯救就是这个词啊，就是救恩的意思。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哈，实际上大卫呢在这个撒母耳记当中也可以预表指向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呢为了救他自己的百姓也是 把自己的性命啊，去不顾自己的性命，说你看见了，并且欢喜。在这里的时候呢，约拿在听扫罗，就是扫罗在那时候呢，亲眼看到了上帝借着大卫的施行的拯救，而那时候扫罗的心也是非常欢喜，也是非常对上帝感恩的，啊。约拿单让大卫想起自己从前这个心智还正常的时候的那种情绪，以及想一想他现在为什么落到这一步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扫罗呢，他跟今天中国教会的很多所谓的领袖啊基本都一样的。因为在中国的教会也不光是三字教会，有一些家庭教会啊，当这些教会的所谓的管理者，他看到一些有恩赐的啊年轻的传道人起来的时候，更多的他们选择的是去打压这个传道人，那因为其中充满了嫉妒和仇恨。所以说你从扫罗身上你能够看到今天很多中国教会啊那些所谓的领袖他们的心思和他们的面目，你都能够在扫罗身上看到。人越有恩赐越年轻啊，越是被上帝使用，这些人就越恨这些传道人。后边这就非常重要哈，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无辜的人这个血上有份，去在这个无辜人的血当中犯罪呢？在这里的时候呢，约拿单讲到了摩西的律法，大家去看出埃及记23:7，还有申命记19的一些经文，还有申命记21的经文，在上帝的律法当中有一个非常啊排在重要位置的，就是上帝强调不可流无辜人的血。大家注意这里哈，我们要注意哈，圣经当中包括上帝给摩西的十句话当中呢，圣经说不可杀人，指的是不可以谋杀，也就是说用约拿单的话来说，不可以去杀害无辜的人啊。当然呢，就是说正常的正当防卫啊，像摩西打死那个埃及的督工，这个在上帝眼中都是合法的。圣经所讲到的这杀人流血的罪呢，指的是流无辜人血的罪啊。后边说呢，什么叫流无辜人血的罪呢？就是毫无缘故的去杀死大卫。所以说约拿单在这里呢提醒扫罗，扫罗杀大卫没有任何的摩西律法作为根据，完全在上帝那里是非法的，是有罪的。6，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说，我必不杀他啊。原文是说扫罗听了约拿单的声音，也就是说扫罗听了约拿单所讲的福音，扫罗听了约拿单从上帝那里啊，从圣经那里，从摩西的话语当中所来的这个劝告，然后扫罗开始回转。而且呢，扫罗呢，他不单做出了回转，他在上帝面前做出了许诺，他发誓不杀大卫啊。但是事实证明，扫罗这个人经常发誓，而且发完誓之后，有很多时候可能过不了一天，他就又变过来了啊。7，约拿单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带他去见扫罗，他就仍侍立在扫罗面前啊。我们来看哈，然后约拿单呢得到他父亲的许诺之后，把他父亲的许诺以及对上帝所发的誓言告诉了大卫。所以说大卫呢就回来了，然后约拿单呢带大卫到扫罗那里，圣经说他就像从前一样啊侍立在他的面前。我们可以看到啊，大卫真的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个人。反正一般如果一个人你给他赶鬼，他拿枪刺你啊，你为他征战，他还要把你杀死，一般人是不敢回到这个人身边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大卫呢，他没有去计算扫罗的恶。大卫这个人呢，你去看撒母耳记前面这段的时候，他心中充满着信心啊，充满着上帝的爱，而且呢他也没有去计算这个扫罗，反而是扫罗呢不停的在违背自己的誓言， 不停的再去害大卫。第八章，此后又有征战的事，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我们来看这里哈，你会发现哈，大卫刚刚回去，然后接着就发生了战争，还是与非利士人的战争。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哈，这场战争背后有上帝的旨意。上帝一方面呢允许这场战争发生，是为了再次在以色列当中把大卫给显明出来。你需要注意哈，你非常巧，刚回去就开始打仗，而且大卫只要一参战，圣经说怎么样，大大的杀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在谁面前，在他面前逃跑。你扫罗在的时候不逃跑，只有当大卫带兵出征的时候，非利士人会被大大的杀败，然后在大卫面前逃跑。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哈，不光是以色列人，连非利士人，连外邦人，就是不信的人也能够看明白上帝到底与谁同在。你会发现在第八节当中，上帝呢就让仇敌在大卫面前逃跑。我们来看第九节，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扫罗手拿着枪坐在屋里，大卫就用手弹琴。大家注意第八节和第九节的关系哈，跟十九章第一节跟十八章的最后一节的关系是一样的。你不看上下文，你会发现，哎，这扫罗怎么好好的，怎么这魔鬼又从上帝那里就跑到扫罗身上来了？其实你需要注意，为什么第九节魔鬼会跑到扫罗身上？弟兄姊妹，因为第八节当中大卫打了胜仗，圣经没有说，但是扫罗的心里一定又受不了了。扫罗现在关心的不是能不能打胜仗，关心的是他怕打胜仗，因为一打胜仗，这个荣耀就得归给大卫。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看这里，不是说上帝啊，人家扫罗好好的，人家扫罗悔改了，上帝说不能悔改，非得摁着让鬼附扫罗身，不是的。是因为你心里有嫉妒，是因为你心术不正。所以说弟兄姊妹，什么样的人会被鬼附，什么样的人会被鬼大大的附身，往往是那些贪恋名贪利而且嫉妒心比较强的人，这样的人很容易被鬼附。记住哈，贪恋权力，贪恋名利啊，然后呢又有嫉妒心的人，这种人在教会还是会被鬼附。所以说不是上帝故意把魔鬼降到扫罗身上，而是扫罗他给魔鬼开了一个大口。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扫罗在被鬼附之后，他手里拿着枪坐在屋里，跟撒母耳记十八章六到十节一样，啊，在那里的时候呢，这大卫打死这非利士人，这是妇女高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然后他就拿着枪坐在屋里，要刺死大卫。到了这十九章第九节的时候呢，这一幕再一次的出现。所以说，弟兄们，我们会发现哈，只要上帝在大卫身上做工作，实行拯救，扫罗的热病就复发，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这里边呢有他自己的自私，这个占主要地位。另外呢，魔鬼呢也把他这种热病和这种嫉妒给他推向一个高峰啊。我们来看，所以说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灵降在扫罗身上。首先呢，扫罗的嫉妒啊和扫罗的贪恋权力名利呢给魔鬼留了空间。然后在这里呢，圣经再次提到他坐在他自己的屋子里，而且他手里还拿着枪。你会发现扫罗从十八章开始，他被鬼附之后，他失去了平安，他甚至像一个神经病。他是国王，他周围有千军万马，他坐在皇宫里，他还拿着一把枪。所以说， 扫罗即使被重兵保护，他也没有办法有平安，因为他担心他的这个权力被夺取。但是呢，大卫呢没有在乎，甚至说大卫呢继续用他的手去弹琴，大卫继续去开始他的侍奉，然后呢为扫罗赶鬼。所以说我们看到大卫这个人呢，他专心做上帝的工作。扫罗之前有过一次啊，拿着枪刺他，啊，甚至要把他杀死，但是大卫呢也没有计较这些啊，所以说大卫呢继续服侍扫罗，然后为他赶鬼。师姐，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我们可以看到哈，在十八章十一节当中呢，扫罗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在十九章第十节当中呢，你会发现扫罗曾经向上帝发誓不再杀大卫，这发誓还没有几天，扫罗再一次违背誓言，要去流无辜人的血。而且呢，扫罗甚至想把大卫钉在墙上，但是上帝最终救了大卫。而你会发现啊，扫罗他确实被鬼附，他身上怀着无比的仇恨和嫉妒。你会发现他有一种超乎常人、超乎这个人类正常的这种力气啊，在被鬼附的情况下，甚至说他刺个人没刺中，竟然能把这个枪扎到墙里边啊！你说把墙扎到一个沙袋里边，这可以，但是把墙扎到一个墙里边，这个是非常难的。也就说，他的被鬼附和他的这个嫉妒仇恨呢，已经超乎了想象。或者说，当夜呢，大卫逃走，啊，中文叫躲开了。原文的意思是，当夜大卫逃走，他被拯救了。注意这个词啊，他被拯救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表面是大卫躲开了，实际上是上帝救了他，上帝把他拯救了。这个词在后边会反复出现啊。十一节，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大卫呢，逃到了自己家啊，就是和他妻子米甲的那个房间。但是扫罗呢，丝毫不放过他。扫罗派遣使者，这时候的使者呢，已经成了撒旦的差役。然后呢，他们围住大卫的房间，在那里监视他，要等到天亮的时候动手去杀他，啊。因为可能半夜杀不方便啊，等到天亮的时候。这时候呢，甚至说他的妻子米甲对他说啊，你注意这里哈，今夜若不救你的命，明日你就会被杀。我来看哈，甚至强调米甲啊是大卫的妻子，是大卫的第一任妻子。而且呢，这个妻子呢后来呢被扫罗许给了别人，但是后来大卫又把这个妻子啊给娶了回来。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十九章的这样一些前后结构哈，在一开始的时候，扫罗要杀大卫，但是上帝借着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救了大卫。到这里的时候，扫罗还要杀大卫，但是上帝通过扫罗的女儿米甲救了大卫，并且掩护他逃跑。所以说，整个十九章，你看到上帝使用两个人来救大卫，这两个人呢都是扫罗的亲戚，一个是扫罗的儿子，一个是扫罗的女儿啊。十二节，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追下去，大卫就逃走了，躲避了。我们可以看到哈，在约书亚记当中的时候呢，拉合也是这样把探子放走的，在新约的时候呢，这个信徒也是这样把扫罗救走的啊，因为已经没有地方可以逃。还好米甲呢，他的这个房间在这个城墙边上啊。我来看这里，所以说这一幕呢正是拉合救探子的那一幕啊，说他就逃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三节，往上去啊，大卫就逃走躲避了。我们来看这里哈，但是原文的意思是他就逃走被救了，跟上面用的是一个词哈。你会发现 整个撒母耳记上的十九章，上帝反复强调，表面是大卫逃走，实际上是上帝救了他，用的是这个词哈。史丹姐，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枕头在山羊毛装的豆枕上，用被遮盖。好，我们来看。当我们看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非常震惊哈。扫罗的女儿米甲，在扫罗统治的那个时代，在以色列中，在他的女儿家中，竟然可以翻出来一个什么，一个神像。我们来看这个词哈，这个神像呢，这个音译过来就是特拉芬的意思。这个词很有意思，这个词是现在一种治肝病的药哈。这个神像就是《创世纪》三十一章四节拉杰偷的拉班的那个神像，是一个词儿。这个神像什么意思呢？这个神像就是医治的意思。大家明白哈？这可能当时那个时代一种偶像，说能治病啊，拜一拜可以治病，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十三节的时候，你会发现，扫罗的女儿米甲没有想象的当中这么好啊。你要会发现啊，如果是一个以色列人，是一个普通的小民，他拜偶像，这个吧可能是他的问题，但是身为扫罗的女儿竟然敬拜偶像，这个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也就是说，米甲的这个敬拜偶像反映出扫罗统治之下，扫罗和他的家人以及整个以色列人的真实信仰状况。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呢，虽然号称信上帝，虽然号称相信耶和华，但是背后在拜着什么？在拜着神像。也就是说，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在扫罗统治的时代，以色列人的内心没有真正的平安，靠的是刀剑，靠的是策略，靠的是政治手段。所以说，在这里提到这个米甲用这个偶像用这个神像去掩护大卫的时候，也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在这里哈，米甲能够掩护大卫逃走，并不是说他有多伟大，他有多么的高尚。圣经在这个十九章十三节告诉我们，米甲是上帝面前的一个罪人，是一个有重罪的人，因为他身为一个以色列人，他却敬拜偶像，但是是上帝怜悯了他，上帝把，实际上你看这里的时候，不是说他施恩给大卫，乃是上帝施恩给米甲。首先呢，上帝拣选了这个米甲，让他做了大卫的妻子，他姐姐就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啊，他姐姐最后很惨。而且呢，在扫罗要杀大卫的这个时候呢，上帝给了米甲一个可以在神国里有份的一个机会啊，上帝给他那个机会，让他掩护大卫逃走。所以说，在这里大家要注意哈，不是米甲去拯救大卫，乃是上帝给了米甲这样一个机会，给了一个罪人这样一个机会，让他来服侍上帝的仆人，在关键时刻能够帮上一把。说他把这个偶像这个神像放在床上，然后用他这个脖子的部位啊摆上这个山羊枕头，可见这个偶像体积不小，基本上跟大卫的体格相当啊。他也不知道那时候怎么想起来的，他可能想想哦，还有个偶像跟大卫差不多大，然后就把这个偶像放在床上，然后给他，这个原文不是用被子盖啊，是指用外衣，就用大卫的外衣，大卫的外袍把这个偶像盖住，然后头上呢再给他盖住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米甲呢用他自己家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偶像呢当成一个工具掩护了大卫。实际上这个事情背后呢也是上帝对他的拯救，也就意味着他开始敬畏以色列的上帝，并且呢这个举动直接表示了他从这时候开始远离这个偶像，因为这个偶像已经拿了当成一种工具了啊！人要是继续敬拜这个偶像的话，我是不敢去这样去对待这个偶像。十四节，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米甲说他病了。啊，你会发现他说的理由呢也非常恰当啊，就是被你吓病了啊，你拿枪要刺他，把他吓坏了，吓得发烧了啊， 所以说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米甲掩护这个大卫哈，跟拉合掩护探子基本上套路是一样的，基本上做法是一样的。而且你会发现哈，如此不高明的这样一些，就跟小孩过家家似的，这样一些弄个被子盖上给那个小孩呢，这样竟能够骗过扫罗和他的差役，这个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你看那时候哈，拉合掩护探子说啊，他跑了，那个你们来的时候他就跑了，你们赶紧追吧。实际上呢，人就藏在这个上面的草垛里。其实按常理来说，这种事情绝对会被拆穿的，但是这背后有上帝的手在帮助米甲。人的策略不完美，人的策略有很多漏洞，但只要上帝伸手，这个事情就能够拖过去，就能够，就是说给大卫留一个这样逃命的这样一个时间啊。我们来看十五节，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说当连床将他抬来，我好杀他。我们会发现扫罗越来越过分啊！啊，虽然是给他说了个，没给他说实话，就说他病了，病了也不行，而且病了他也不放心，要求把床一块抬过来啊，这非常远的路啊，从他女儿家里抬着床，床有个病人，抬到扫罗的屋里，然后现场杀了他。我们发现扫罗已经非常疯狂。扫罗极度疯狂。十六节，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枕头在山羊毛装的这个枕头上，好，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我们注意这个十六节，十六节是这么说的，使者进去看呢，家中的神像在床上，他的颈部的位置有山羊毛枕头，这里有个看呢，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吧？这个事情什么时候露的馅儿？就是搬，估计是搬床的时候，这一搬床一晃悠了，估计是怎么样，然后一看，哦，上面没人，上面是一个神像，是一个偶像啊。这时候米甲的这些掩饰才被拆穿啊。但是呢，已经足够大卫逃生了。十七节，扫罗对米甲说，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放我的仇敌走呢？米甲回答说，他对我说，你放我走，不然我要杀你。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米甲的这一系列看似不靠谱的举动，反而成功的耽误了扫罗啊和他的手下去追杀大卫的最佳时机。这么一折腾二折腾，大卫不单下去了，而且你再抓他已经抓不到他啊。然后扫罗呢非常生气啊，扫罗感到了被背叛，就是说你为什么不和我站在一边呢？我们是一家人啊。这米甲呢也没办法，米甲原来是这么说的，他对我说你放我走，何必让我杀你呢？就把这个事儿推到大卫身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上帝借着米甲去掩护大卫逃走这一段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其中传达给我们的信息。首先弟兄姊妹，米甲是一个什么？偶像崇拜者，是上帝面前的一个罪人。他犯的不是小罪，他直接违反了十条诫命的第一条，上帝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而且你看他整个啊，他掩护大卫逃跑的过程当中，你看不到任何的勇敢和任何的高超的智慧，就是一些连小孩都能小孩的那些瞎话和小孩的那些过家家做的那些把戏。而且你看到从始到终米甲他是极度恐惧的。所以说呢，在那个时代呢，弟兄姊妹，这个米甲他在绝境之中啊，但是呢他为了拯救上帝的仆人，为了掩护这个大卫逃走，事实上他不得已说了一些违心的话。但是你从这个程度当中，弟兄姊妹，圣经把这段记下来不是在定米甲的罪，恰恰相反，你通过这段圣经你能够看到哈， 在米甲的他跟大卫的对话啊，他做的一系列动作，包括他跟扫罗的对话当中，你能够看到上帝的怜悯。是让弟兄们在这里的每一个环节，如果上帝不施恩，大卫根本逃不出去。米甲如果上帝不施恩，米甲不可能骗过扫罗，大卫也不能逃脱。所以说弟兄们，你会发现无论是约书亚记当中的啊，这个拉合掩护两个探子逃走，还是撒母耳记上十九章当中扫罗的女儿米甲掩护大卫逃走，你都会发现一个特点，为什么这事不能做得再漂亮一些啊？为什么这个事情他记载在圣经当中，上帝把这种事情记载圣经当中，有的人说哎，怎么说瞎话呢啊？怎么这呢？这种道德高教的人有的是。实际上很多人他不明白一点，你会发现圣经当提到就是说像拉合或者像米甲这样的人，他在这个事情上去帮助神的仆人的时候，圣经所强调的不是人的勇敢和人的谋略啊，恰恰相反，在这里上帝让我们知道这一切的事情乃是上帝给像拉合给像米甲这样的罪人一个蒙恩的机会。而且呢，我们发现我们的上帝他不计较人的软弱，反而这节经文记载在圣经当中的时候，成了米甲因信称义的证据，就像约书亚记当中拉合因信称义的证据一样。弟兄姊妹，米甲做这个事情做的不完美，甚至其中也说了瞎话，也做了一些啊不怎么高明的掩饰，但本身成了他因信称义的证据，因为他在危急的时刻，在关键的时刻，他没有站在他父亲那边去作恶，他选择帮助了上帝的仆人，即便做的不完美，即便这事最后把话推出去了，但是上帝不计较这些，上帝看你内心所想的，看你到底站在神的国还是站在人那边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拉合啊，演就是说拉合掩护这个探子逃走，还有这里的这个米甲掩护大卫逃走，为什么有的时候你难道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事不做得漂亮一些，为什么上帝不把这个事就利用另外的方法去做，让这个米甲又智慧说话又好，然后又不用说瞎话，然后啊又智慧高明，最后把这事做得很完美。很多人他偏离这个中心，因为圣经不是在强调人的义，圣经用这样的方式完成拯救，乃是告诉我们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人所有的对神仆人的帮助本质上都是上帝在其中做工啊。十八节，大卫逃避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说了一遍，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好，我们来看大卫是一个属上帝的人，是一个有圣灵的人，大卫逃出来第一件事情不是去躲起来，而是去找先知撒母耳啊，到拉玛那里啊。你会看见那个撒母耳在晚年的时候在拉玛那里呢去审判以色列，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啊，并且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呢他都住在拉玛。所以说大卫呢他是一个真正的相信上帝的人，他逃出来之后他第一件事情是寻求先知的指引，寻求上帝的话语，然后他把扫罗对他一切的事情做的这些事情呢告诉了撒母耳。圣经说他就和撒母耳就起来，然后到一个地方去居住，就是拿约。这个拿约是这个词，拿约就是居所的意思。我们往后看十九节，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我们来看到十九节，你包括看到撒母耳记上前面的章节和后面的章节，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在扫罗统治以色列的时期没有像扫罗说的这么好，其实 那个时期是人人自危的时期，那个时期的人没有真正的平安，那个时期的人没有真正的对上帝的信号，因为在以色列的遍地充满着扫罗的那种耳目和揭发控告的人。上帝兄弟们，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国家，它有这样的监控机构，有这样的控告揭发机构，但是在以色列，在教会，在一个有信仰的国度出现这种事情是绝对不正常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在那个时代这种事情是非常让上帝憎恶的，遍地都是控告者，遍地都是揭发的人啊，说看哪、啊、大卫在拉玛的拿约啊。你会发现即使在先知撒母耳的家乡，那些天天听撒母耳讲道的人，也其中竟然也有人参与这种恶事，有人参与这种控告和揭发。当有弟兄当有神的仆人被追杀逃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些人选择出卖他。二十节，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去的人见有一帮先知受感说话，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打发的人去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我们来看，扫罗继续作恶，然后扫罗打发人去啊。我们要注意哈，在这里的时候甚至说有一般先知在说，中文叫说感说话，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预言，就是说神的话。首先你知道这个拿约是个什么地方，拿约就是先知聚集的一个地方，叫居所哈，是先知的居所。撒母耳在那个地方呢，在拉玛这个地方，不单他自己是先知，你会发现他也奉主的名培养了很多的这种啊，像他一样的牧师或者传道人来说预言，说上帝话语的啊，这样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扫罗追杀大卫，撒母耳却带着大卫来到拉玛的这个叫拿约这个地方，你去看这里，这就告诉我们啊，在任何一个时代，尤其在今天的时代，当教会啊，或者是牧者或者基督徒面对扫罗王这样的人，以及这种逼迫教会的差役和控告者的时候，牧者和教会唯一的应对方式就是继续聚会，继续讲道，以神的话语来胜过。因为上帝的话语是两刃的刃，两刃的剑，上帝的话语是世界上上帝所设立的真理，是超越一切权柄的真理。而且大家要注意，这个二十节这个受感说话你一定要搞清楚，这先知受感说话说了什么，然后那些要抓他们的人也受感说话，那些人说什么，你要明白哈。弟兄姊妹，这些人绝对不是像今天的灵恩派一样说啊，我是先知，我受感说话了啊，你家什么事啊，你家生意什么事啊，你家家庭亲戚什么事，都是胡扯。弟兄姊妹，你首先要注意哈，这里的这些先知说什么，这里的先知他无论说什么的预言，他都是跟撒母耳的教导是一样的。弟兄姊妹，撒母耳一直以来，你去看撒母耳记上哈，撒母耳讲道的中心就是认罪和赦罪。你会看到撒母耳在每个地方设立祭坛审判以色列人，我讲过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认罪，然后呢献祭宣告上帝的赦免。而且你会发现在十九章前面的时候，神也借着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也去教训过大卫，说你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啊，你不要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所以说你会发现 这里讲萨马尔是这群先知的领导者，这些先知在这一刻所讲的话、所讲的道、所发的预言，不会越过萨马尔曾经讲过的那些预言。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些先知他被神的灵感动，他说的话跟约拿单几乎是一样的。虽然没写，但是你看上下面，你能够明白，这些先知实际上就在责备这些差役，你们不要留无辜人血的罪，你们不要在扫罗的罪上有份，因为大卫没有做什么恶事啊。而且奇妙的是什么？注意，上帝的灵呢，不单在这些先知身上，而且神的灵、神的圣灵也降临在这些差役身上。这些差役原本是要来干什么的？杀大卫的。但这差役最后怎么样？放弃了。为什么？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当耶稣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说，他来了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说，这些先知讲的一定是赦罪之道，指出他们的罪，然后这些差役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也是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所以说这些人最后没有抓大卫，他回去了，一定是这样的。二十一节，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他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我问一下，这些人，这些第二批、第三批，是不是说的一样的话？都是一样的，都是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放弃这份差役，不干了，不在这个罪上有份。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看到圣灵的大能，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你可以去看一下《列王记下》一章九节，那里的那三次来的人就没有这里这么好的结果了，啊，在那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次有五十个人，最后那每一次呢，五十夫长和那五十个人都被烧死。所以在这里呢，神怜悯了这些差役。往后看的话，上帝怜悯了扫罗。然后弟兄们往下看，说有人告诉扫罗，你看又有人控告啊。扫罗呢，他在看到了这些上帝的大能，他没有悔改，他又派了一些使者去。所以说，一方面呢，有人悔改，有人放弃作恶；另外一方面呢，你会发现，有些人即使看到神的大能，看到有人悔改，那人仍然不肯悔改，继续向扫罗去揭发控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萨母耳所带领的这些先知向君王以及差役发出了从圣经来的责备，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说预言。先知的话从神而来，这些差役的话也是从神而来。神的大能是使罪人悔改，脱离流人血的恶行。弟兄姊妹，所有不肯脱离流人血恶行，所有不肯脱离害人的人，都不是真的悔改。你看今天这面土地啊，很多三字教会一些假基督徒光讲爱包容，但是碰到有流人血、有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说哎呀，包容要包容，都是这种畜类啊。二十二节，然后扫罗自己往拉玛去，到了西谷的大井，问人说萨母耳和大卫在哪里呢？有人说在拉玛的拿约。我们来看哈，最终没人去了，没办法，扫罗自己去了。他到了这个西谷的大井，这个西谷的大井也是在拉玛这个地方。这个西谷的大井是什么意思？这个西谷是守望塔的意思啊。你会发现哈，前边有人告诉扫罗大卫在哪里啊，拉玛的拿约，但扫罗自己去的时候他好像不认路了，他到那会儿，他这个西谷的大井啊， 在起始译本啊，被翻译成这个光秃的高处，或者说高岗上的这个打谷场，是一个上面没有任何的障碍可以看四周的地方。但扫罗站在高处的时候，他什么也找不到，他迷失了。实际上这正像他的人生，他处在一个迷失当中。他就问人说，萨母尔和大卫在哪里呢？有人说，看哪，在拉玛，在拿约。这里我看哪是指示哈，我们不管是谁说的，肯定是上帝指引他来到这个地方。在拉玛呢，就告诉扫罗在先知萨母尔的家乡；在拿约呢，也告诉扫罗在先知们聚集的那个居所。就是说，上帝呢在告诉扫罗，当你迷失的时候，扫罗确实迷失了，你要去寻找先知，寻找圣经的话语，你要回到上帝的真理当中。然后呢，扫罗就去了，他往拉玛的拿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他一面走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那感动先知的圣灵，那感动那三波差役的圣灵，在二三节也感动了扫罗。怎么感动他呢？原文说得很清楚，畏罪畏义畏审判，让他自己责备自己。他一面走一面受感说话，他说的话是不是跟之前的差役一致的？是一致的。而且我告诉你，他说的更多，为什么？因为他犯的罪多。说直到他进入拉玛，到了拿约。二十四节非常不可思议哈，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因此有俗语说，扫罗也在先知当中嘛。听众们注意二十四节，很多人不可理解，怎么他被感动了，他还脱光了呢？这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啊，你知道扫罗跟那些差役被上帝感动有何不同呢？有两个不同。第一，扫罗受的感动一定比那些差役还要多。啊，他说了一路，上帝在责备他。而且你注意哈，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脱去了他自己的衣服。就是他把他的王的外袍，把他的人的荣耀，把他那种虚荣，那种嫉妒，在圣灵的大能之下，上帝给他去掉了。神一定能做到这些。你发现神不止一次恩待他啊，上帝让他谦卑下来，他在权力，在那种嫉妒当中，在那种被魔鬼附身的那种苦境当中过得太久了，他需要上帝的话语，需要上帝的圣灵。当圣灵感动他的时候，他脱去了这一切的重担，他才真正像一个人。然后你会发现神让他谦卑下来，此时此刻他不是以王的身份，他是以一个罪人的身份，说他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他低于撒母耳。他在撒母耳面前不再是这么牛，不再是那些狡辩了。他之前你看他犯罪的时候，他狡辩得很，他这时候不再狡辩，他受感说话，等于是他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孽。啊，你注意这句，那一整天又一夜露体躺卧，什么意思？是光脱外衣吗？全都扒了，连内裤都扒了。你能想象一个这么要脸、这么要名、这么虚荣的一个王，脱光了就在那躺着，不光撒母耳能看见，不光大卫能看见，所有人可能都会过来看看。为什么？神让他知道了自己是一个罪人，自己羞耻的本相。弟兄姊妹，在上帝在先知面前脱光了衣服躺在那儿，就意味着你没有披戴耶稣基督的衣袍，就意味着你在神面前是一个赤身露体的羞辱的存在。当圣灵把扫罗的 这些外在的光环和虚荣拿掉的时候，上帝让扫罗也让以色列人看到他不过是一个罪人。这一幕哈，这一天又一夜的躺露，在那里躺着，将扫罗摆给所有的人，也就告诉扫罗，你应该悔改，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做的是什么。你在追杀大卫，但是你在得罪上帝，你不知道你自己有多么的羞耻。实际上这一节当中，当圣灵在他身上做工作的时候，神让他知道他自己的羞辱，让他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多么的无耻。上帝他知道，让他好好想想，你从做了王到现在你究竟干过什么。大家去看，从前面经文，从13章、14章、14章开始，扫罗在逐步的变坏，扫罗的信仰在急剧的下滑，他在逐步的堕落。他除了折腾以色列人，他除了巩固自己的王位，除了在那玩弄政治手段，他就是在逼迫大卫。他正事一点没有干，他在神的家中光做坏事。所以说，这一幕上帝让他看清楚他自己干的是什么。今天有很多的人，尤其在教会当中，他应当知道自己做过的羞耻的事情。很多人当圣灵光照他的时候，神也一定会光照他，他应该想一想自己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自己干过什么，自己到底在神面前有没有穿衣服，是否像扫罗一样光着屁股在那里躺着，然后自己觉得还自己很了不起。因此有人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嘛。这句话有没有之前出现过？出现过，在撒母耳记上10章的第10节到12节。当扫罗第一次蒙召，扫罗初次蒙召的时候，他和先知一同受圣灵感动说话。那些人说，扫罗也在先知之中嘛。撒母耳记上10章12节，此后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之中嘛。上帝让扫罗通过以色列人的话想起他曾经蒙恩的日子，上帝通过这句话让扫罗想想你曾经是什么光景，你曾经在神面前大有恩赐，你曾经在神面前也非常的谦卑，上帝也很爱你，但如今你成了什么样的人。所以说，在这里是上帝也希望扫罗能够回转，希望扫罗好好想一想自己从前做过什么，现在做过什么。另外一个方面，弟兄姊妹，非常重要，你会发现哈，撒母耳记当中的扫罗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甚至用今天的俗话来说是一个人格分裂的人。他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有大有能力征战的时候，他甚至在一开始的时候他非常谦卑，他甚至能为了以色列他把自己的牛切成碎块，他要为以色列尽一份自己的力量。而且你看在撒母耳记当中，他也不止一次的为自己的罪去痛悔，他有悔改的时候，他也有为自己所做的去痛悔，甚至在神面前发誓不再犯这罪了。但是在更多的时候，扫罗选择了被魔鬼附身。在更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扫罗是被权力和名利刺瞎眼睛的一个人，他的一生的大多数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嫉妒大卫和追杀大卫的事情上。你会发现，弟兄姊妹，其实他一生当中做正事的时间不多，他一生当中被魔鬼使用的时间远远超过被上帝使用的时间。所以说这样的人是一个充满着矛盾和分裂的人，也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即使他受洗来到教会，如果他不能够靠着主放下名利，放下自己对名利对权力对金钱的和虚荣那种追求，如果一个人来到教会不能放下这些，他有一天一定会成为一个像扫罗一样人格分裂的人。 这种人过得是很痛苦的，这种人甚至他下场不如一个外邦人。所以说弟兄姊妹，当圣经谈起扫罗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在后来谈到扫罗的时候，他人都是非常困惑的，人会说到扫罗也在先知当中吧。就说很多时候以色列人，包括后世的以色列人，包括现在基督徒看圣经看撒母耳记的时候，很多时候人看到扫罗，你人就是觉得很纠结，你不确定他是否是上帝拣选的，因为他好像有的时候被上帝使用，但是很多时候他又被魔鬼使用，甚至有很多人也搞不懂他到底得救还是不得救。就那么扫罗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看到哈，整个撒母耳记上当中哈，我们需要注意扫罗他人生前后的转变。我们需要注意扫罗跟大卫在信仰上的区别，甚至你可以去看一下扫罗跟他儿子在信仰上的区别。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呢，我们的正道就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愿上帝将他的话语，将他的教训刻在我们心里，作为我们信仰的根基。好，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保守我们，引领我们直到今日。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赐福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愿你保守我们，祝福我们，施恩于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